我们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四世纪第几章了，耶和他要打仗了，是一章的后半了。上次耶和他讲了一段这个惊天动地的掷地有声的话，是四世纪以来讲的最有能力啊最清楚的话。而且别看他是个妓女的孩子呢，从小就被打发出去了，人家可是有办法。嗯，那这个状况已经在四世纪好久没出现了。所以呢到了第29节，11章29节啊，那这里就出现了一句很清楚的话。这句话呢莫问呢，这句话在四世纪第几次出现了，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穆恩的身上，这第几次出现了？
灵降在一个人身上不多呀。
不多啊，第几次出现了？
我记得有那个，你都忘了。
我们每次聚会很重要一个任务就是考这些人，传道人，对。基甸身上有没有灵降在他身上？有没有？
嗯，基甸我记不清了，基甸
有啦。Deborah， 这得去查了啊。
参孙也有吗？
参孙呢还没到嘞，我们还没到参孙。那这个灵降在他的身上，跟现在灵在我们的这个状况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个得想清楚啊。这旧约耶和华的灵，还有新约耶和华的灵有什么不一样？讲得清楚，讲不清楚，这很重要啊。这个灵降在他身上，那就有一个这个台湾街上那个小诊所啊，有那皮肤科的。但是手术前、手术后或者整形科了，你们有没有？哎，对，两张照片，这灵降在他身上了，完全判若两人了。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？
新约里面已经
这
个耶稣基督在里面就有，
在里面啊。那旧约的时候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所谓在里面的灵？有没有？你知道他为什么他在写的时候他一定是写说降在某人的身上？那就是因为跟我们这个所谓内住的圣灵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看那个为什么大卫那个认罪的祷告这么重要？大卫的认罪的祷告就讲到两件事情。第一个呢是求你赐给我一个灵啊，这个灵呢是怎么样呢？不离开我的。你不离开我的，你看后来扫罗，对对对，
对扫罗，
扫罗那个灵就会离开他，耶和华的灵离开他。大卫所求的灵呢，就是不离开我，不从你收回我的圣灵。那圣灵这个名字是大卫取的，不是神取的。旧约的时候，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，然后什么什么东西运行在水面上，什么？
耶和神的灵，
神的灵，
神的灵。什么时候叫做圣灵的？大卫说的 ，Holy Spirit 这个名字他发明的。你看他多厉害，对吧？你能够替你太太取个名字已经不错了。哎呦，这个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说不要求你的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 Holy Spirit。然后大卫另外一个祷告，他就是跟神求呢，为我造一个什么清洁的灵，
清洁的灵，对，
清洁的灵就在里边的灵啊。所以大卫是旧约里边的新约人物，除了大卫以外，他以前的尤其这些人啊，那都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降在他身上他就有能力，离开他就没有了，就像参孙一样，他能够打仗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。那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圣灵浇灌或者圣灵充满的表现，你可以说那个灵从他肉身上表达出来，可是并不表示他这个表现过去之后他就没有圣灵，这个跟旧约的还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新约里面他的圣灵的浇灌、圣灵的充满啊，那你看基甸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，他就吹角，可是后来他仗打完之后，他这个人很多属肉体的地方就显出来了，因为这个灵离开他了就不一样。那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和他身上，他就经过哪里啊？基列和马拿西，还记不记得基列马拿西在哪里啊？亚门啊，基列啊，马拿西啊，这都是在约旦河的东边还是西边啊？河东边的啊。他亚门人要打仗之前，耶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耶和他就向耶和华许愿，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将他献上为燔祭。这个很出名了。那后来是谁出来了呢？
他女儿。
他女儿后来带来争执的重点就是什么？到底他是把女儿献给耶和华，还是把女儿烧了当燔祭？
没有伤。
这个一直是没有定论啊，有两种说法。其实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件事情记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然后到时候他女儿真的出来迎接他，这是出于谁啊？
出于神啊。
出于神。
嗯哼。
出于神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女孩就没有出嫁嘛，然后又多了一个这个以色列人多了一个规矩。我们要问的是，除了我们这个很难解的这段事情之外，它还有个什么特色？耶和华的灵降在你身上，你要去打仗了，你还需不需要许这样一个众愿？
哎，好像不应该许这个愿。
那他为什么会许这样的愿？哎，莫文，你许过愿没有？你娶菲菲的时候，你许过愿没有？
我好像不记得许过什么愿了。
有你看这个话就有问题，好像不记得许过什么愿了。追他这个太太可是下了苦心了。你在服侍的事情上，你有没有许过愿？
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可以给耶和华交换的，因为你连你自己都是耶和华。
那人为什么会要许愿？
许愿就是想让这件事情成啊。许得越重就越希望这件事情成啊，那才会许那么重。
那是不是就像穆文讲的是，你信心还有点不足，你才会许愿？有没有点道理？
也有一点。
有一点道理。
应该是也有。
有一点道理。建伟许过愿没有？
应该有过吧。
是讨老婆的时候还是生病的时候？
我觉得时候就是可能到比较大众的关头时，以色列刚进得去以后，面临过很多的外邦人，当时的外邦人他以色列人也没有绝对优势嘛，想打败他们，就很多征战时候以色列人也打败了。他许愿的时候他就说，你若将两个人交我手中，我从两个人那里平安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说他不确定嘛，不确定了就许这个愿。二人就是他当时他这么以圣经这么记载了，这自己他为什么许的愿，出于什么什么，是又出于他什么角度或者什么什么心态，后面人只能猜测而已。
但就是士师记来讲啊，这已经到了士师记的后边了。但是他可能在河东啊，就像我们住在乡下一样，对吧？基甸有没有许愿？基甸也是信心不足。
说羊毛
对，以户他们也没有许愿，巴拉也没有许愿。对吧？谁许愿的？创世纪里面谁许的愿最出名？雅各，他许愿说什么呢？也是说
平平安安回来。
平平安安回来，这个也是平平安安回来。所以他们许愿有没有圣经依据？有，有。只是说呢，碰到我们自己身上啊，你到底是走哪一条路？你可以讲说耶和华的这个事情呢、啊，比基甸的事情要麻烦。为什么呢？基甸的事情，耶和华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人，对吧？他也是愿意去，但是他就说你要真的与我同在，啊，他对这个同在的事情他没把握，他就向神求这个兆头。那求这个兆头，求到什么地步呢？求到他信心够了，他就不怕，他就出去了，啊。但是这个一直是在私下交涉，耶和他不太一样，耶和他本来就是凭空就被人家抓来，所以在百姓面前。对吧？他的大话已经说出去了，把这个亚门王讲的是百口莫辩，马上就要出征了。他发现他信心还不够。那许愿你就许吧，没关系。那很多的服侍主之人他也是这样，他重病啊，或者是灾情啊、大事啊，主啊，你如果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服侍你。可是新约里面也有许愿的问题是这样，那个时候保罗他不是什么许了愿剃了头啊，什么什么的。然后到了雅各的时候，所以这个东西一直是大家的这个拿不定的事情。
你可以想到，因为中国人在中国人也那个去到庙里面拜
拜，
已经带来都拜拜什么呀？
对，
还愿或者还愿什么献佛珠什么东西，到了以后真生了，哎，他真的去还愿了。
对呀、啊，旧约里面是讲的很清楚，你许愿是可以的，你许的愿不能不还，对吧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第一，许愿不是定罪，啊，许愿这件事情绝对不定罪，也有圣经的榜样。第二呢，就像刚才建伟讲的，难道他不许愿，耶和华他就打不胜吗？对吧？
那你不是刚刚就是说了，他是没有信心，他没有足够信心，
对，
他要这么跟神要一个，啥东西？撒母耳的妈妈不是
也是许了愿，
然后就把他交出去。
只是尤其在新约的时候，我觉得建伟讲这个东西很重要，就是说你要有这个见识， 你要做见证就做见证，许的愿是谁跟谁的事情啊？你跟神，这个见证啊反而模糊，你知道吧？
不灵了，
不灵了，对，一点不错。
那个新约圣经里面
许愿
一点点嘛，就是保罗许了愿啊，许了约路撒冷，那是雅各提的义，那个事情跟保罗其实许了愿没关系的。那现在有的人解经说保罗剃了头发，就是把头发带到圣殿里面，这胡扯的了。那其他的就很少，
对，
很少，对。所以呢，这个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，第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认识神。你认识神，你就容易对神有充足的信心。你认识的不够清楚，你假如觉得你需要许愿，那你就许吧。其实在教会里面比较像的事情是吗？比较严重的事情。你要知道，当我们在开执事会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很像什么？很像许愿。
我不觉得想许愿，我就像那公司一样，你若每年有个 COT， 这长老会说你今天要做什么事，明天做什么，这神的意愿吗？
所以我们才要查嘛，你就晓得你讲的你觉得不算了。好，我们要传福音，你就真要传福音，你不能就这样讲这就算了。这个，你不能以为我们只是会开了会，然后立了很多的方向，很多的条，到最后什么都没做，大家都忘了。这是保罗讲的，他说你们既然起初有了这个意思啊，要神在你们心中动了这个善功呢，就必成全这个功。许愿，所以我们也是把许愿讲的好像意思太窄了。不是，许愿就是说你心里面所愿意的都给你们成就，不管你那时候为什么你受了感动，你信心不足，你觉得你现在需要这样跟神讲，那神真的就跟他开了个大玩笑，哎呀，女儿就出来了，对吧？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吗？妈妈小时候就是一发热心，我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他也是信主的，我将来你给我这个孩子，我把他奉献给你。将来传道，总之孩子真要传道的时候，妈妈同意不同意啊？啊，不同意，就是什么 ？AJ， 我的女儿啊，你使我甚是愁苦，叫我做难了。但是他还算有见识，对吧？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，不能挽回。他女儿也很有见识。其实这段话跟哪一段话很像啊？跟这个路德跟他婆婆说的话很像。父亲女儿都认识神，都敬畏神，这是在神成就的大功上面突然加上了一点什么？你算是悲哀还是算是什么？哎，算是小插曲。但这个插曲美在什么地方呢？用新约的话来讲呢，他们有一点为主受苦。人在神的面前呢接受了一些委屈。基甸就不太一样，基甸打了胜仗没有这个委屈，他就很得意，对吧？后来有多少个儿子，70个儿子都住在一座城里面。耶弗他是世世纪到目前为止出身最贫寒的一个事实，可是却最有见识。当他打了胜仗的时候，神一下子挫了他的锐气，让他得意不起来。所以你看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是好事。就像雅各好不容易逃离了他的舅父，要过河的时候呢，神就摸他一把，他的腿就瘸了。日出的时候过河日出，然后以扫在前面，他认为以扫要来杀他，他把他的家人就一批批的这个送到前面去，他走在最后面，把拉杰和他最疼的约瑟，对不对，留在最后面，持了一个拐棍，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。那个叫做什么？奥斯卡金像奖，最漂亮，神做工做的最漂亮，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他后来他到了法老面前，就替法老祝福，他说我一生的年日啊，又短又苦。他讲到神，他就说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。这些事情的成就，重点不是在于耶弗他许了愿没有，重点是呢，耶和华真的看上耶弗他和他的女儿，他在这个人的身上有所制作。那这样的事情在旧约里边是很少的。他制作的人，你从创世纪开始数，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就没消息了，对吧？他制作谁啊？ 亚伯拉罕他制作的很厉害，最后要你把儿子献上来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跟着他一辈子很厉害，亚伯拉罕撒来都很厉害，以撒就看不出来，以撒眼目昏花，光知道给以扫祝福，对吧？要吃好东西。但是雅各就很清楚，摩西很清楚，还有再来是谁呀？约书亚呢？不是这么清楚。然后撒母耳的妈很清楚，对吧？所以这个都是圣经里面一个一个的例子，让我们看见。那你看见的时候，你要学习啊，重点不是在乎你许愿，而是第一，你要知道我们所说的一切，我们在所以保罗讲了，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美意在你们心中运行。你想要许愿，其实那可能是神的美意，对吧？事情成就，事情不成就，神一直都在制作我们。但是我们最容易出的毛病就是什么？事情一好了，我们就得意了。教会有好多的事情，甚至你都觉得，哎，那个执事会真的就不像许愿，像是他们乱讲。可是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你学的功课多不多？多，很多。神有办法，他不是要，他不只是要把亚门人打败啊，他好不容易得到耶弗他，哎，就耶弗他和他的女儿，就是在里面很美丽的一对榜样。
对，其实读这个圣经，有时候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作为神的选民中的一种品质。
嗯。
你看他就是许了愿以后，他就独生女儿，他不赖账。
嗯，他不赖账。对。
他就去，还是要按这个去他当时许愿的心。
嗯。
但是我们中国人可能就，哎呀，就是。
我怎么知道那时候是真是假的？对
对
对。
对呀，那时候。福音他说 OK， 如果让我考试通过，我就信主。
对啊，
然后考试过了以后又说，那这次是我自己用过，
对对对对，
这次不算，下次再来一次。很多人这样子做的啊，赖皮了好多好多次以后，最后
是这样子，
最后才服在神下。
你在读圣经中，你可以有特别注意的是，你没看到以色列他这个民族啊，他是跟其他外邦人不一样，
对，
在的他一再一再的显示出来。
但是这个人在以色列人中也算是少数。对，就是我们的榜样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很多的以色列人都不像话，你看我们在往后面的看到的以法莲人，至少在这些的例子上是看见的。当时士师记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子，敬畏的心用大卫的话来讲啊，就是你时刻检查我，我嘴巴上的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你不知道的。很多弟兄姐妹就是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，神所说的真是这样，那你就晓得。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了，好像以色列人士师记已经到了这么末期的很乱的时候，可是神与他们同在，那神一个敬畏神的妇女同在，那是一点不马虎。那像我们一生有些最重要最重要的时刻，那你最好要记得神与你同在。像为什么年轻人你结婚一定要跟他们讲清楚，为什么你这所说的每一句话神都记得你生孩子，你对孩子的期望你要晓得，你不要说你是不是把它奉献给主，你想这个孩子干什么，证明你这个人在神面前到底是怎么样。这一切的事情神都在看，神都在听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这个女儿就对父亲讲得很清楚啊，父啊，你既向耶和华开口，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一句很好的话啊，我们喜欢背圣经，像这种话呢，背起来呢，是带着很大的力量的。说父啊，你既向耶和华开口，愿你口当照谁口中所说的，你口中所说的，向谁行啊？向我行。这个真是很好的话，很好的话，这样会校正我们的人生观啊。因为这还有原因的，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怎么说啊？为你报仇，这句话里面意思很深呢、啊。他不是说为以色列人报仇啊，对吗？所谓为以色列人报仇，就是说亚门人欺负我们仇。为耶和他伸冤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所受的一切的委屈，到现在呢，神都替我们干什么？平反了。这个真的就是可以翻成平反，因为他立你为元帅， 让你在仇敌面前得胜，我们全家人得以平反，那这时候我有一点牺牲算什么？算应该的嘛。这个叫做敬畏神，这个叫做感恩啊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神就容让这件事情发生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这件事情美不美？很美。然后他又有一个感动啊，这种东西就只有女孩子讲得出来。你想，他又是个弟兄的话，他哪里想得出这种点子，对不对？奉献就奉献嘛，像亚伯拉罕要把这个以撒捆起来的时候，以撒就问两个问题就算了，这爹你要捆吧你就捆吧，从容就义。女孩不一样啊，女孩她想的事情好多，这件事情发生的非常快，对不对？爸爸一讲，女孩知道马上对她有一个反应，而且她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，说哦，这件事情是出于神，而且神这样做是对的，因为他替你报了仇了。他马上还有一个请求啊，这个就是姐妹的长处啊，这弟兄一定要学。姐妹的长处是什么？有一件事情求你允我。这个也是为什么要教小孩子背圣经啊。他这个话他要讲一件事情，他不只有这么直直的讲，跟我女儿一样。他怎么说呢？有一件事求你允准，容我去两个月，与同伴在山上，好哀哭我终为处女。像这样的圣经教小孩子背是很好的，不但有智慧，而他讲话实在得体。这件事情很可惜，就是什么，像叶夫他女儿这么好的姐妹居然怎么样，没嫁人，对吧？这姐妹真好，圣经里面有些非常好的姐妹，这个是其中之一。你看她的见识，她的那个心细，还有她讲话那个得体，对吧？都是圣经中的美女啊，不得了。然后她真的就带她的同伴去了。女孩一定有什么闺蜜，对吧？她带她的闺蜜去，多好玩的事儿！她不是顶半边天的，她是有闺蜜的啊。她心很细，她讲话很温柔，很有礼貌，很有见识。你跟她说什么，她一点就通。圣经里面标准的独生女，多么好！从旧约的时候就是这样。那姐妹呢，一样。这不但是我们自己教养小孩，这也是我们的标杆。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，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。那以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，每年以色列的女子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，名字是什么都没讲，为他哀哭四天。这个规矩其实挺好的，你四天想什么？想这个美丽的女儿，想他的见识，想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。那耶弗他打胜了之后，他虽然是以色列人的士师，他整个的心思意念其实在哪个事情上？在他心疼这个女儿身上。这一段就作为他的结束，一直到十二章的第七节才说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六年。为什么这么短呢？恐怕还是为女儿伤心伤的有点啊过头了啊。好了，但是十二章一开头，我们一读这几个字就需要注意了啊。十二章开头第一节，心里面应该亮起来了。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，对耶弗他说：“你去与亚门人征战，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？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。”这个像谁呀？这事情发生过没有？
发生过。
在哪里呀？
那个人与他的妾给人钱死了。
啊，那个是后边呀，那个也是时间上是前面的事情。基甸不是就是这样子吗？基甸打了胜仗前回来，以法莲人来找他理论啦，怎么没找我们去呢？然后呢，基甸把他们的楼烧了，对吧？那现在以法莲更狠了，我不等你烧我们的楼，我们来烧你的楼了。以色列家败坏了，通通是在什么？以法莲的山地啊，这个地方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那个地方的民呢，从开头就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以法莲人没有赶出他们中间的迦南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中间有铁车，对不对？他们开头的时候征战，祖先的征战就不勇敢，打了折扣，子孙是越来越糟糕。那到了这时候简直坏到不能坏了。可是最后撒母耳是从哪里出来？是从什么地点出来的？ 撒母耳也是从以法莲的山地，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以利亚，对不对？那以法莲人最坏，这个地方的人最坏，坏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从四世纪看，我们以为他们就是好像把那个伯利恒人的妾啊，或者是这一类的事情，其实不是。以法莲人最坏遭到耶和华的这个灾呢，实际上是以利的两个儿子。那个地方风气之坏啊，连做祭司的儿子都和会幕的夫人行淫，夺取耶和华的祭物啊。所以那个地方坏呢，比我们现在所看见各种各样的坏都坏，对不对？你知道那个伯利恒人的妾，他们是要男人出来，而不是要女人出来。这个地方他们也是好狠，明明自己不去打仗，人家打仗回来你还要去强说绝食。我们上次也讲过，为什么以法莲人气势这么盛，他们是约瑟的子孙，他们应该是望族，对吧？那时候以法莲人坏到这个地步，可是居然就从这个败坏里边最糟糕的环境里面把谁养起来了？把撒母耳养起来。哎，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，但是四世纪走到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到了最后一段时间。最后一段时间不是十九章二十章，那个地方我们已经查过了。最后一段时间呢，就是撒母耳很小的时候，谁在做事事啊？参孙做事事。那参孙的身上呢，我们又将看见，到了这个时代的时候，连做事事的人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的人，都是乱七八糟的人。
就没好人，
这个地方就没好人了。从耶弗大和他的女儿之后，简直就绝了后了。然后你就要看到哈拿，对不对？那你也会注意到，每当到了这个时候，就男人和女人来讲呢，谁比较优秀啊？
女人比较，
姐妹比较优秀，姐妹比较优秀是没办法的事情。